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
刚才分享的这个片头的曲子哦，是林俊杰的《交换余生》的这首歌曲。那他这首歌曲哦，是将宇宙和生命之间运行的奥妙啊，以情感层面出发。那希望借由歌曲写下不同的生命故事，而且将这个每个生命的瞬间呢，组成每个可能。那用平行时空啊、量子力学还有时空旅行啊这种话题哦，结合情感哦，是。很多电影或是这个小说会有的这个话题，那其中啊很有深度的一位导演呢，就是 Christopher 这个 Nolan，他的电影啊是非常烧脑的。
对。
他今年的新作品哦，《天能》哦，我也有去看，2个半小时哦，很长，然后但是我竟然没有睡着哦，然后我觉得看着好像很精彩，但是其实我出来是一头雾水，我看不懂在演什么，我在想说，哎，他到底在讲什么？那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自己智商蛮低的，让我觉得我自己智商很低耶。
对，说实话，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因为西雅图这边还在疫情当中，所有的电影院都还没有开。我对这部电影，对，我已经是听过很多人的评价，因为我有一些在中国的亲戚朋友，他们都去看了这个电影，而且看了不止一遍。那我有一位同学，他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他去看电影之前呢，他把他的本科阶段的专业书，特别的都拿了出来，堆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发了个朋友圈。他说：“他说我以前学过这些课程，今天是不是可以大胆的去看诺兰的《信条》了？离开场还有4个小时，我还有什么要补的吗？”
哇，他好用功哦！我是完全没有做功课。刚才艾贝说的《信条》，就是在台湾是翻译成《天能》了，是同样的电影。对，
对。
那他是哇，他准备了什么书啊？
什么统计物理学、天体测量与天体力学、数学手册，什么空间技术与科学，都是听上去很高大上的大学天文专业的课本哎。
真的很夸张哎！像我们普通这样观众，我们是没有这种知识储备，我就是走进去听，然后还带了一些零食进去吃，所以大多数都是抱着娱乐心情啦，对。
对啊，很正常啊。大部分观众都表示看不懂，看不懂。哎，有就是做了些功课的人进去看了，依然说还是看不懂。也有网友表示呢，就是前面一部分感觉是一流的特工片，好像也没什么难懂。到了中间呢，就被疯狂烧脑，各种看不懂。到后半部分呢，又好像明白了，恍然大悟了。接着看了解释呢，看了评论和解释，发现呢又不懂了。然后看完解释又懂了。然后依旧一会儿懂一会儿不懂，很难彻底消化。听说有些人呢，他看了好几次，刷了好几遍电影，也还是看不懂，可是却依然很想再看一遍。导演呢，在用前所未有的手法以及思考的角度来处理时空旅行这种老梗题材，让看懂或看不懂的人都想来找人呢，讨论讨论。这也就是诺兰导演他厉害的地方吧。那相信从一路啊，从星际穿越、记忆碎片、盗梦空间等追过来的这个大部分美国朋友呢，可能还是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现在为止啊，那是不是你们的内心也很激动，也有些同时也有些慌张呢？那万一这信息量太大，万一第一遍看不懂怎么办呢？
对呀，所以哦，不用担心哦。我们今天节目哦，不是要给大家剧透了，而是就是想帮大家梳理一些这个概念和资料，减轻大家的观影压力。那艾贝，你可以帮我们先介绍 Nolan 这个导演吗？
好啊，那导演呢，他叫 Christopher 爱德华·诺兰，那他是一名英国的男导演。编剧也是一名监制，他的10部电影在全球呢获得超过47亿美元的票房，跟踪是他的导演处女作，而他第二部电影就《记忆拼图》，那么大陆翻译成《记忆碎片》，一下子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和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奖。那他也因独立电影而闻名，那开始呢进行指导那种非常高预算的电影，有这样啊获得这样的机会，比方说惊悚片《针锋相对》和悬疑片《顶尖对决》。 等等。在2005年到2012年期间呢，诺兰执导了《黑暗骑士》三部曲，使自己啊是更上一层楼。他所导演的科幻片《全面启动》，就是在大陆翻译成《盗梦空间》呢，在2010年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原著剧本奖。之后呢，诺兰又相继导演了科幻片《星际效应》，那这个中国翻译成《星际穿越》了。以及战争惊悚片《敦刻尔克大行动》也都获得了极大的关注。《敦刻尔克大行动》呢，还让他首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提名。此外呢，他和他的弟弟 Jonathan 诺兰和经常是与他合作。那他和他的妻子，就是他们有创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那诺兰的电影基本上都围绕着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探索人类的道德、时间与记忆的理念，使用后设小说的元素、时空变化、唯我论、非线性叙事、视觉语言和叙事元素呢，也是诺兰的常用手法。比起在室内工作呢，诺兰比较喜欢去外景拍摄，他常常使用实际的效果来拍摄，而不屑于去用电脑成像。此外，他也是一个胶卷电影的支持者，这也是他用来拍摄电影的方式。诺兰作为近年来在国内外知名度最高的导演之一，无论是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还是就是超级英雄史诗电影，还有敦刻尔克这样战火不断的宏大的战争场面，或者是盗梦空间这样复杂精妙的多层梦境，星际穿越，还有这些令人惊叹的太空电影，这些不同的元素啊，不同的电影在他手中总能够出其不意呈现出打破观众认知的全新震撼。
对啊，那艾贝刚才提到这个诺兰，他喜欢外景拍摄，都用实际的效果，所以他《天能》这部有一部就是真的烧掉一座飞机、一架飞机，哎，不是假的，所以那是很吓人的成本。所以其实这个他的电影里面，就是人类的负罪感，负罪感就是原罪的方面，是诺兰电影里面有常常表现的一个主题。比如说呢，记忆拼图是关于负罪感，就是伦纳德因为他不能拯救到他的妻子，此后便想不起来自己做过的事情，和人格认同本能反映了人对记忆的依赖性。那针锋相对是关于负罪感，那多莫他失手杀死了朋友的这件事，反映了人对睡眠的依赖性。蝙蝠侠的开战时刻是关于负罪感，就是布鲁斯韦恩坚信他应该对父母的死负责和恐惧的一个本能。那顶尖对决之中呢，诺兰着眼于负罪感，就是安吉尔激愤于发生在妻子身上的这个事情和困扰与执迷。两个本来是朋友的魔术师啊，后来反目成仇，这是他的一些主题这样子。
哎，除了你刚刚说的负罪感，就是人的原罪这样一个主题之外，执迷也是诺兰电影当中经常反映的一个主题。那在《记忆拼图》中，伦纳德呢执迷于追寻强奸和杀死他妻子的歹徒。那蝙蝠侠开战时刻呢，蝙蝠侠又执迷于遏制犯罪来为父母报仇。顶尖对决中呢，安吉尔执迷至沦陷于死地。那这些故事当中，执迷不悟都令人物受到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危机。那另外呢，在诺兰的电影中还常常出现精神的极端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可以扭曲真实的感觉，并令主人公丧失某些官能。比如说在记忆拼图中，记忆失调使主角记不住刚发生的事。在针锋相对中呢，缺少睡眠啊，又令主角无法集中注意力，终日无精打采。蝙蝠侠开战时刻中，紧张和时常被唤起的恐惧，令主角感觉周遭的人和事远比看上去来的危险。在顶尖对决中，执迷不悟将两个朋友引向敌对，并将他们推入漩涡。那还有一种出现在他电影中的主角是平民英雄，患有针锋相对的探长多莫一心收集证据，好将那些法律的漏网之鱼绳之于法。他的行为都是出于自己对正义的认知，并未得到当局的许可。蝙蝠侠开战时刻中，亿万富翁布鲁斯韦恩以超级复仇英雄的姿态出现在街头巷尾。在顶尖对决中， 魔术师安吉尔企图破坏令他妻子惨死的对手的事业和生活，最终呢，这些主角是达到了目的啊，但是也牺牲了自己的生活、道德原则和快乐。那他的非线性讲述手法也是非常为人所熟知的，比如在跟踪啊、记忆拼图、顶尖对决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一幕幕呈现的场景呢，是引发了观众产生当时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疑问。而在针锋相对、蝙蝠侠开战时刻，虽然采取了比较线性的讲述方式，但是依然有闪回式的情节。近期我们看的这部《天能》就是《信条》啊，这部作品也是采用了非线性讲述手法来进行拍摄的。
哎，对，听你这样形容他这么多的电影哦，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好像看过诺兰几部电影，就是他最主要是他的蝙蝠侠了，还有一部这个就是《星际效应》，哎，大陆翻译成叫做什么？星际穿越。星际穿越，对，那这部啊，我觉得是蛮有深度的一部电影，然后也是豆瓣评分高达 9.3 的电影。那这是诺兰电影中一部算是预言片，那他预言了地球末日和人类未来的一个电影。那因为电影他是找来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是当今世界上非常就是顶尖的一个这个物理学得主嘛，就是基普索恩，他来担任这个电影的制片。所以呢，它是一部非常非常具有科学背景的这个科幻的电影，可以说是科教片啊。那所以因为它的理论根据非常的强，所以这部片其实也很多人说看不懂。那这部影片的主题呢，其实有带入了几点，就是带入了末日啊、相对论啊、量子力学、主观、客观、神性、人性、人性的爱啊、私心啊、谎言啊，还有纬度、因果、基因等话题。一个电影可以讲到这么多的话题，所以每个话题都不是一次性可以讲完的，诺兰都把它结合在一部电影，所以怎么可能会不烧脑，也是一部很烧脑的电影。
是啊，诺兰的作品的确是非常的烧脑，每一个话题都值得花时间去研究和讨论。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那几部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听到的是这些啊，是诺兰电影最主要的三个元素，什么负罪感、执迷以及对真实的存疑。而诺兰的作品也蕴藏了许多当代的哲学、社会学的思考，他本身是唯我论者。那这个理论主义主要是基于唯心论，主要认为自我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外部世界和其他人在内的所有现实都是该自我的代表，且没有独立的存在。而最具体的就是他在全面启动，就是那个盗梦空间中啊，对于自我、梦境世界的建构。简单来说呢，唯我论者并不否认自我以外的物质的存在，而是因为从自我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对周遭的一切认知都是来自于自我的感官所感受到的，所以自我所认知的事实就是真实。那从这个角度说，梦境也可以是真实的。所以如果说梦境的真实性是能够被怀疑的，那么所谓的现实真实性也是可以被怀疑的。所以诺兰呢，他就从这样一个唯我论者这个哲学主义出发的这个概念啊，并且经由电影去讨论、去探索人类的道德啊、时间啊、记忆啊这样的理念。所以你要知道大概这个出发点以后，可能就可以对他很多电影的主题啊有一个迎刃而解的理解。而所谓的他后设的 meta， 也就是类似的概念呢，文学和电影的后设手法会通过人物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刻意凸显书中的虚构的错觉，随后揭露故事的真相。他的盗梦空间、针锋相对和记忆碎片大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的电影。
还有刚才有提到就是线性和非线性的拍摄手法，我觉得也是喜爱看电影的人需要去了解的一种拍摄手法。那诺兰电影形式上面最大的特色就是采用这个非线性的叙事，最简单的就是所谓的倒叙的手法。然而呢，诺兰的电影呢，它的非线性叙事比起绝大部分电影的倒叙手法呢，他会把事件结构的更加破碎，就像拼图一样，然后观众在随着失忆或者是处于混沌状态的一个主角啊，一一的拼凑出故事的一个原貌。 那最具代表性的其实就是记忆拼图这一部，然后然而全面启动啊，中的主角呢跟亡妻的过往其实也是如此的，星际效应和近期的天能呢也是用这样的手法，没有去理解和分析的观众啊，的确是无法看懂，就是一次就会看懂诺兰到底要说什么。
那现在广告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洛山殡仪馆和日洛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跟艾蒙跟大家一起聊的这部电影呢，是最近非常火热的诺兰导演的他的时空三部曲最后一部，在台湾翻译成天能，在大陆呢翻译成信条。那刚刚我们聊了一些诺兰的拍摄手法和他电影当中的一些哲学思考。那其实电影啊，它的艺术和商业利益能够结合起来产生成功的作品，其实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往往艺术评价很高的电影票房惨兮兮，如果全向大众口味靠拢的商业电影呢，口碑又往往会被专业界、影评界评得一文不值。但有时呢，这样的电影票房确实卖得很好，可是导演呢却会更在意口碑了。当然也有取中间的，就是取中道的，自认自己的电影有艺术也有商业，可是两头都没有讨好，也有可以取得平衡的例子，但是票房呢却没有办法冲高。所以当导演需要顾及各方的口味，想要从投资方、观众、影评和影展获得多数掌声，那这种时候又很难办得到。 除此呢，开拍每一部电影都能让投资方能够赚到票房，大的影评网站呢也能够写下高分的口碑。放在目前所有好莱坞电影圈的导演当中，可能只有诺兰一个人办得到。
对啊，诺兰的电影哦，富有文学和哲学的意义。那他在文学上面运用后设的小说、非线性叙事等技巧在电影上面，而电影故事呢，则探索人的道德问题、人性的情感等哲理。那这位出身英国的大导演哦，是现今电影圈片酬最高的一位导演。那外传《敦刻尔克大行动》啊，片商是先预付了2000万美元的片酬哦，然后之后再以总票房的分红20%给诺兰。那这是过去仅有这个像金刚导演啊，彼得·杰克逊的才有的这个曾经有过的这个天价合约。那诺兰的电影不只是常有新奇的影像，故事也有悬疑推理，更精彩的是有常有倒叙和闪回的这个非线性叙事，打乱时间轴是相当的烧脑，但观影的乐趣就很多。像《全面启动》啊，《星际效应》的原创故事及剧本啊，真的有太多的层次和想象了。而《记忆拼图》和《顶尖对决》的非线性的叙事的手法也是非常的巧妙，它其实是一个十分能够掌控、操控故事时间的这个魔法师。
对，今年有很多比较热门的很热的话题电影，比如上次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聊的电影《花木兰》里面也有讲过，《花木兰》在台湾上映至今呢，已经累计了3300多万新台币的票房，是台湾当时新片的冠军，仅次于英国名导演诺兰的新片《天能》。那《天能》的票房呢，是无人能敌。综合刚刚所讲的诺兰电影的一些粗略的给大家的解释，那听众朋友们可能能够大约了解到诺兰的一些电影的手法。不少影迷呢也一直希望能够多多了解《天能》，就是《信条》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些什么。那今天我们也特别给大家综合了一些信息，帮大家一起做了一些功课，那在此呢是奉献给大家，希望有兴趣去看的那个听众，到时候也会有一个比期待中啊更完美的观影体验。
是的，这个《天能》这部啊，是今年这个2020年上映的这个英美合拍的科幻动作片，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它也有拖延嘛。那这是由Christopher Nolan 的编剧还有导演的，那他主演的包括这个约翰大卫华盛顿，还有罗伯派丁森和伊丽莎白，还有戴比基蒂普和卡伯迪亚米高肯恩和肯尼斯布莱纳，也是有一些老将。那天能这部就是大陆翻译成信条，那由华纳兄弟定于2020年8月26号是先在海外市场上映的，然后在2020年9月3号才在美国有上映。那2019年的1月呢，诺兰他就宣布他的下一部电影呢将在2020年7月17号要上映。但是由于和这个诺兰长期合作的这个汉斯啊，他忙于这个沙丘魔堡的进行这个配乐工作，所以天能改为由另外一位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介绍这位配乐师哦，然后他还有这个剪辑师呢，取代诺兰长期任用的一个剪辑师。那在前期的制作之中呢，天能的暂定的原来暂定的名称叫做旋转木马，就是 Merry Go Around。天能由华纳兄弟起初定于2020年7月17号，以 IMAX 35毫米的胶片以及70毫米的胶片格式发行的。这是诺兰第五部于七月第三个周末发行的电影 Daylight Hollywood， 就是称这个日子就叫做这个诺兰的幸运日，就是这个第七月的第三个周末。那因为他之前的四部电影都取得了很成功的票房，所以在就是这个叫做诺兰幸运日。那2019年的8月呢，华纳兄弟在《玩命关头》特别行动这一部呢放映前呢释出了40秒的前导预告。那2019年的12月呢也释出了首支的官方预告。那2020年的6月，该片在 美国上映啊，延后到2020年7月31日，随后又改了档次到2020年8月12日。那2020年7月20日呢，华纳兄弟呢宣布该片从8月12日开始撤档。那2020年7月21日呢，据报道呢，天能在70个国家和地区抢先上映了。那英国、韩国、意大利和法国呢，是在8月26日上映。那台湾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在27日上映的。之后呢，华纳宣布呢，电影在9月3日在北美的部分的影院会上映。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在我们西雅图 Bellevue 这边上映，这边电影院我看网上都看，想去买票看啊，它都没有卖票，都现在是关闭状态。那我们先不跟大家说太多的剧情，但是剧情简介呢，它有一些就是说预告片出来嘛，所以大概是什么样的剧情大家还是有心中有数。就说它是这样说的，在世界存亡的危在旦夕之际呢，信条一词是唯一的线索与武器。主人公穿梭于世界各地开展特工活动，力求揭示信条之谜，并完成一项超越了真实时间的神秘任务。这项任务并非时间之旅，而是时空逆转。那在这样的简介里面呢，时空逆转被特别标注出来。那你看过这个信条预告片的人一定会对这个镜头啊印象非常深刻，很好奇。那这个就是信条这个一篇当中的主角呢，他名字叫 John David Washington， 他必须仅靠一个字，就是 Tenant， 为地球全人类的存亡誓死奋战。他将进入一个幽冥晦暗的国际谍报世界，并且执行一项即将超越现实时间限制的重大任务。这不是时空穿离，而是逆转未来。那这个 John David Washington 他饰演的这个主角啊，参与了这项由俄罗斯剧院卧底行动。那在那次行动当中呢，他发现间谍战的战场不再只限于现在，而是更在未来。他为国际间谍组织效力，要找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商人安德烈萨托，而熟悉进入时间逆转的领域，然后才可以阻止世界毁灭。所以信条其实就是讲述一个特工拯救全世界这样的故事。他在探索信条之谜的同时，将要不断面对时空逆转的巨大危机。看完电影以后啊，观众表示在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时间和空间叫逆转交互的镜头，那甚至于红蓝两色的房间也都有着完全相反的时间意义，在营造视觉这种视觉效果奇观的同时，也不断的考验着观众的理解的程度和速度。
对，是没错。那诺兰他其实表示说，天能这部啊，它并不是一部时空旅行的电影，但是它处理的是时间还有时间的各种不同运作的方式。那他并非要做物理科学的电影来考倒观众，而是诺兰的电影每部都很求真。那他指导的科幻片都是充满想象的，却又很接近未来的科学发展，运用贴近科学的观点来呈现，这是诺兰电影想要求真的一个本质。那除此之外呢，他喜欢以实际的效果和外景的拍摄取代大量的电脑合成的特效。那了解诺兰执导的电影特色，就可以知道求真是他的电影技术以及写实的一部分。再来就是他电影的叙事方式，运用后设小说非线性的叙事的技巧，而天能的剧本呢，他更大胆的以线性故事包藏了非线性的叙事的结构，交错的玩了时间这个核心。时间呢一直是他电影会处理的一个核心。那这一次天能他比较简化各种角色的塑造和成长，把重点更放在时间这个哲学思考上。
Tenant 也是祖父悖论与没有祖父悖论的争执，那未来的人类如何看待祖先做过的错事，而想去改变去翻转。那诺兰剧中的观点呢，接近于命定悖论，也就是说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他认为发生的事情已经会发生，那么活在当下就是在创造未来。就是 What's happened happened. What is an expression of faith in the mechanics of the world? It is not an excuse to do anything. 他是用主角这个借着这个角色说出来的这个话，就意思是说呢，时间是抽象，因为呢时间是抽象的，所以诺兰用自己的方法去解读的时间，用画面的剪辑呢去解释时间的逆转，让观众感受活在当下的重要。这也是他电影里面的金句啊，就是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咱们还是要活在当下。那最后一段就是凯特与萨托的游艇相处，还有尼尔与主角的道别，其实都有这样的味道。
对，这个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改变这些事情。好，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这个节目。那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导演诺兰的烧脑电影，就是最近上映的这部《天能》啊。那《天能》呢，它的故事呢，它刚才我们有讲过，它是。这部电影它在大陆翻译成《信条》嘛，那它的主题虽然是一个谍报性的题材呢，它却是一个非常崭新的手法。主角犹如这个007，那它只是在时空上涉及了过去与未来，加深了任务的困难和复杂性。那如果把故事的任务简单的概说，大致呢，就是因为有未来有一派人类，他主张地球因为遭到过去现代人的破坏，导致了资源殆尽，于是呢，有些科学家就利用改变这个熵这个东西哦，他改变它的特性，他去发明了一个演算机，那回到过去来消灭人类，那引起了另外一派的反对，于是呢，就把这个演算机啊，就是拆成9份来分置在9个不同的地方。那毁灭人类的这一派，他其实不死心，他认为可以回到过去改变未来。透过现代的这个军火商萨托来完成计划，只是呢，这个计划被主角的情报组织发现了。为了阻止这场世界末日的灾难呢，他就寻线索啊，尼尔在旁边协助他，先找到了印度富商普利亚，还有了解了萨托的阴谋，再透过凯特，就是萨托的老婆嘛，透过凯特来接近萨托，然后找到了演算机的下落，还有这个旋转门，加上组织的逆转时间技术呢，他就最后呢是成功阻止了这部恐怖的毁灭行动。那至于天能是T-E-N-E-T 这个字，天能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阿贝，你跟我们讲讲。
天能呢，它这个名字呢也是挺有深意的啊，跟《盗梦空间》的名字就是 Inception 一样。天能片名啊，它并非导演的原创啊，根据字典，就牛津字典里面的定义，天能的意思呢其实是原则或是信念，尤其是宗教或者哲学中的主要原则之一，也就是信念的意思吧，简单的理解。那它这样子取这个名字呢，其实跟电影的主题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
对，除了这个字哦，在剧中有象征时间回圈的意思哦，也可以说是剧中的组织，或者是逆转时间的一个技术，甚至也可以直接解释为信条了。那剧中组织信任的教条呢与规则呢，就是为了要阻止未来毁灭过去人类一派的企图。那天能要保护过去的人类。那诺兰呢，透过时间的逆转思考呢，尝试让你了解人类对时间存在的抉择与生命的看待。那这部电影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哦，是要在讨论这个自由意志与命定论的一个哲学议题。所谓的命定论呢，就是说所有的事物呢，它都是有个命运的轨迹的。那人也是一样，即便说你很多事情是出于自愿的，你自愿去做的那件事情呢，你仍然是逃不过命运的轨迹。也就是说呢，就是说像就是刚才艾贝有说过，就是 Neil 就是片里面 Neil 所说的，就是发生的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你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你不能回到未来的电影那样子。就像回到未来之前有个电影叫回到未来嘛，回到未来它是可以回到未来去改变过去已经所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天能想要讲的是命定论，就是说他认为是发生的事情是已经发生了，所以你是无法改变过去的，或者是说你做出改变的时候呢，以为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平行宇宙、平行空间，但是呢这是这部电影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那这部电影对于时间旅行的定义呢，是认为说你不能回到过去改变注定的事情，所以用一条时间线去看这部电影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就像刚才这个艾贝讲的，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再做任何事情了，而是说我们人呢需要这个活在当下啊，我们行动啊，还有就是行动力还是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你必须去做这件事情才会有事情会发生，而不是说因为它已经命定了，所以你什么都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命定论的这个概念。是你需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因为命定而让你觉得你什么都不要去做这样子。
对，就是说你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现在的行动其实也是在创造未来，就未来是靠你现在的行动去创造。它这里面对有些意识形态关于哲学的探索其实蛮有意思。那另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记忆碎片、盗梦空间等对意识进行探讨的基础上，这《信条》这部电影更是把诺兰的世界观呢进行进一步的凝练化。此外，在致命魔术对科学和意志的辩证探讨上，更在《信条》当中似乎是给出了答案。可见这部电影更触及到了当下自然科学啊所能达到的尽头。那科学的尽头是什么？科学的极致是什么？在许多人看来，宗教是解释科学的终极答案，就是在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尽头，那个答案就是宗教。到了《信条》之后呢，诺兰更是把唯心主义的概念推向了极致，主观意念成为了大千世界中最真实的存在。最新作品他这个《信条》啊，算是对东方佛学观念进行的一种实践。在他本人呢，就诺兰本人也是由基督教向佛教这样有个转变，也可以看出他对世界终极探索这样一种好奇之心。如果说星际穿越是一部关于爱的电影，那么信条是一部探讨无的电影。在花里胡俏的科学外衣之下，信条当中诺兰对神秘宇宙的终极解答发挥到了极致。那作为诺兰时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信条》之后还有没有续集呢？其实网友们对此有着很热烈的讨论，那不少观众都表示渴望看到更多的后续的剧情。那全因为这个故事呢，到结尾的其实是完全可以继续延伸下去的。而这个《信条》的男主角这个 John David Washington 他接受采访时呢，就谈到了电影发展的续集这样一种可能性。当他被问到这个问题，电影有没有可能发展续集，他秒速呢就给 记者回应说，他说至于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这是绝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拍续集是绝对可能发生的，更表示电影的结尾其实非常适合发展续集。同时他再次强调，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他也不知道导演这个诺兰未来有没有拍摄的计划，全是因为他自己想拍的电影。但就个人而言，这位演员他是希望看到大家能够探索更多的信条之后的未来的故事。
对，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可以分享一下电影的配乐哦，这部电影的配乐，因为这部电影呢，它有这个诺兰的现身，所以值得推荐一下。那这部配乐呢，它是因为由黑豹的电影配乐作家这个卢丁Gorison 来操刀的。那他用音乐强化时空中的这个时空电影中的时空线索，那全新的世界观，全新的诺兰的脑洞哦 ，Luding 哦，他跟许多的电影和游戏音乐作曲家一样，要用什么样的声音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就是他一开始要面对的课题。因此呢，他尝试了非常非常不同的乐器、不同的物品来创造这个声音。他说我喜欢哦，将那些常见的声音哦进行大量的处理，直到你无法分辨它是什么声音为止。除了用到割草机哦，他和诺兰哦也尝试让吉他发出不是吉他的声音，最后呢再进行后续的处理。此外呢，为了就是帮片中的饰演的这个大反派就是 Sato 他创作一个音乐，那 Luding 他也用人声取代了物品来制造声音的线索。那至于那个声音的担当啊，竟然就是本片的导演诺兰哦。诺兰哦，他认为沉重的呼吸声哦，很能代表这个反派的感觉，所以他就自己现身。非常用力的这个吸麦克风哦，营造那个令人感觉到不舒服刺耳的声音，你听到的可能就是诺兰的现身。嗯，
非常特别哈。那我们一起来听这段音乐，在音乐声中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希望有机会大家就到电影院去观赏这部很特别的影片。
真的，再见，下次见。